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科学博士，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很高的成就。然而，信奉科学高于一切的科学博士，却对修炼产生了兴趣，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走出人生的迷宫》，讲的是清华大学博士虚银的人生转折。大学毕业后，出于对自然科学和探究未解之谜的热爱和兴趣，我前后考入了两个大学继续深造，最后在北京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出色的学业和被认可的人品，我被留在清华大学任教。没有想到的是，随后不久，我内心深处感到无名的失落、空虚，因为最高学府的博士学位并没有解除我对自然之谜和很多问题的疑惑，反而对当今科学知识了解的越多越深入，就越看出科学理论的缺陷及其对自然规律解释的牵强和漏洞百出。自然科学理论在对真实大千世界真理的探索中显得那么渺小、浅白和无奈。再看看我周围的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名利去伤害别人，这使我陷入更加困惑之中。我时常在校园里惆怅地徘徊着，看着逝去的时间，生命好像在白白地流失。就在这时，也就是1995年5月的一天，我在清华校园宿舍旁晨练的场地，发现有一些人在义务教法轮功。他们得知我对气功感兴趣，就给了我一本《中国法轮功》。我读完后，内心受到很大震撼。我之前接触过多种气功，也看过很多气功书，感觉内涵都差不多，而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是那些气功书从来都没有讲过的。我急于了解更多，第二天一早又去晨练的场地，得到了大法书《转法轮》，当天一口气读完，我的心好像一下从长久以来很多困惑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无论是对自然科学未解之谜的疑问，还是对人生的困惑，都得到了明确的解答。特别令我惊讶的是，读完《转法轮》的当天，我多年来由于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压力造成的失眠症也不翼而飞了。我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科学、受过严密思维逻辑训练的知识分子，不会盲从和轻易地相信什么。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里讲述的内容，结合了现代科学的一些知识和现象，却远远超越现代科学的范畴。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从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开始，逐步地让我们知道了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的提高，与身体状况改善的关系。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练动作，更重要的是要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按照真善忍的要求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矛盾中克制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淡化对利益的追求。在修炼的实践中，我惊奇地发现，每次再去读《转法轮》，就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像读《转法轮》这样，内心会不断地受到强烈震撼。我开始明白了，《转法轮》是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其中的内涵和高深的道理，是要通过身体力行的修炼实践，才能理解更深一层。不断按照书中要求的真善忍去做，又会有更深更广的内涵展现出来，真是美妙至极。从《转法轮》一书中，我逐渐地理解了精神、道德与物质的统一，天体宏观宇宙与微观物质结构的统一，时空物质的真相，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真实意义等等， 这些正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答案，都在《转法轮》一书中看到了。这是我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法轮大法对大千世界的一切都能洞彻和完美的解释，太美妙了，毋庸置疑，这就是我梦寐以求，一生真正想要得到的。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对事物的认识，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社会、历史以及生命意义的理解完全变了，那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一种理性升华和智慧提升后的认识，我的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但失眠症消失，校医院再也没有我看病的记录，这是我能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修炼后，我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缘由，放淡了对物质利益的奢求，心态越来越平和，也更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人，受到同事们的好评和学生们的尊重。再看，原来觉得如此复杂多变和不可捉摸的人世间，是那样简单和清晰，我的心渐渐地从纷乱、困惑变得平静和坦然，我不再为逝去的时间感到痛苦了，因为我找到了真理。李洪志师父每次讲课从来没有讲稿，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讲课内容被出版成书，发现书中的文字几乎完全是从师父讲课录音中抄录下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已经有十年之久，完全清楚教师的讲稿、教材和书籍是怎样出来的，那都是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结果，即使是最著名的教授专家也不例外。而师父这种讲课成书的方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是怎样的智慧啊。不仅如此，李洪志师父在随后的讲课中越讲越高深，涉及体系范围越来越广袤宏大，从不可思议的宏观到不可思议的微观，内容连贯而完美。师父经常都从不同的角度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的内容都可以互相解释和验证，太不可思议了。试想一下，近代和当今有哪一个顶尖科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清华大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清华校园内的练功点有9个，练功者达数百人。第二个故事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讲的是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的人生经历。我在青少年时就摒弃了一切宗教，将科学作为我的世界观。在大学时，我发现自己对生态学、进化和自然保护特别有兴趣，于是选择了生物学作为专业。我获得了丰厚的研究奖学金，在自己的兴趣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合作，找到了理想的野外研究场地，并且开始为博士课题在马达加斯加进行实地调研，一切都在朝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可是命运之神对我并没有继续青睐，从马达加斯加回来之后，我开始感到虚弱、抑郁，一段时间后，我做简单事情的能力都在逐步退化。有一天我过马路时，突然发现双腿不能正常的动了，我知道这不是过度劳累的问题，于是去学校的医院做了检查，我被诊断出患有格林巴利综合症，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患病的初期会感到下肢无力、麻木，之后上肢和脸部肌肉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最后吞咽和呼吸困难，直至危及生命。艰难地治疗了6个月，我对医院的治疗已经不抱希望了，我知道我曾经相信的科学已经救不了我。我回到大学城，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老熟人，他曾经探索过很多东方修炼功法，他给了我一张光盘，说那里面的内容帮助他治愈了慢性疲劳综合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观看那个录像的情形，那是一个教授法轮功打坐练功的录像，经过半小时试着模仿练习后，我头一次感觉身体开始好了一些，我太开心了， 我读了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虽然里面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让我起初感到有点难以理解，但当我每天坚持练功时，我感觉好多了。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反射恢复了。反射恢复意味着我的病症在练功后神奇地消除了。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后，我回到神经科医生那里做体检。我永远不会忘记医生的话：恭喜你，你完全缓解了。我解释不了，但不论你在做什么，请继续做。还有，开始练功大约一个星期，我开始讨厌香烟的味道，一段时间后，酒精的味道我也受不了了。事实上，师父的《转法轮》里描述了这两种状况，只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就这样，我戒了烟酒。一天晚上，我在打坐练功时，眼前展现的似乎是一部电影，内容是我的整个一生，从早年开始，一步接一步，而且所有情节都是从我母亲的视角展现出来的。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事，以为那是一种特异功能，但这种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震惊和对心灵的触动无法言表。我哭了好几个小时。我母亲和我有种复杂的关系，我们彼此爱对方，但是不能在同一房间里待上超过15分钟而相安无事。有了这次经历，我平生第一次能真正理解他，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和内心深处的痛，我也知道了如何去修补。再次回家时，我开始了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修补，我们的关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充满了爱与尊重。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明白了修炼就是不断地去除执着，更加宽广，更加包容和善良地看待这个世界。就我而言，我首先获得了身体的康复，而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有能力去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修正自己以前的行为模式，变得更加真实，富有同情心和宽容。我在法轮功里看到了信仰的纯粹，我知道这不仅是一条身心愈合之道，更是一条让自己不断升华，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无止境的神奇之路。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我们都知道，科学和修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领域，其对生命和对自然的解释决然不同。热衷于自然科学、受过严密思维逻辑训练的学者，要想改变常年形成的科学世界观，谈何容易？然而，这两位博士经过亲身体验后，都走上了修炼的道路。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启示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